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嘉义、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九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佛教正觉同修会禅净新班自十月底起于全省各处讲堂陆续开课，透过无相拜佛功夫的锻炼及三圣法道正知见的熏习，能令学人渐次具备参禅的功夫与知见，得于因缘成熟时一念会相应，明自本心，见自本性。报名请洽各地讲堂或02-2595-7295。
早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见、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见、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电视机前的菩萨们，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正觉教团的电视弘法节目。在此先问候大家，少病少恼否，色身康泰否，道业精进否。目前正在演述的单元是三圣菩提之佛典故事。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杂宝藏经中所记载的佛借由舍卫城内的大长者供养舍利佛尊者与摩诃罗的因缘，为我们所开示的说法乃至住院的内容等，应当了解是否合于时宜。修习了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等六度的万恒的智慧，在为人说法时，更应该要观察听法者当时是忧伤悲戚呢，还是欢喜快乐的，而知道说这个时候是可以为他说法，还是不可以为他说法，乃至应该为听法者说什么样的法，这样知时而不忘说的道理。这个故事的大意是说，过去在舍卫城中有一位大长者，他是城中的巨富，财宝无量，所以他经常轮流的供养僧众，因此他能够请到亲证三圣菩提的出家人，这样佛法中真正的沙门来到家中接受供养。有一天轮到舍利佛尊者和摩诃罗二人到长者家中接受供养，当他们到达长者家时，长者见到舍利佛尊者前来接受供养，心中非常的欢喜。当时长者家中派出到海外经商的商人们，不仅都平安顺利的返回，并且还带回大量的珍宝，同时国王还分赐许诺封赏给我这位舍卫城中的大长者，而且大长者的妻子也平安顺利的生下的一位男孩。一时间大长者的家中诸多的喜事同时汇集，这时 舍利弗、尊者等受供僧众进到了大长者家中，接受了大长者的供养。在僧众接受完供养后，大长者用水将自身清洁，以庄严的身相恭敬地在舍利弗尊者前安置了一个小床座。这时舍利弗尊者就为长者祝愿说，在今天这个吉祥的日子里，您得到了好的果报，获得了经商的财力、国王的赏赐，并且还平安地生下了一个男孩，以及能够供养僧众等这众多可喜可乐的事同时汇集，让人很踊跃欢喜，心中也感到心悦快乐，对于三宝的信心也因此迸发而出。随着您意念佛的实力功德，希望以后就像今天一样，常常有众多的喜事同时汇集。这时大长者听到舍利弗的祝愿，心中非常的高兴，就以两张上好美妙的细棉布供养舍利弗尊者，却独独没有布施给摩诃罗。摩诃罗回到寺院后，心中就感到很惆怅失意，心里就想说，今天舍利弗尊者所以获得大长者的上好细棉布供养，这是因为他说的祝愿文辞是符合大长者的心意，所以获得了大长者的供养。我现在应当向舍利弗尊者求取这个祝愿文辞。于是摩诃罗就向舍利弗尊者求说，您向大长者所说的祝愿文辞，愿您能够传授给我。舍利弗尊者回答说，这个像大长者所说的祝愿文辞不是可以常常使用的，有的时候可以用，有的时候却不可以用。但摩诃罗却不管这些，只是不断地向舍利弗尊者请求说，愿舍利弗尊者您一定要传授给我这个祝愿文辞啊。于是舍利弗尊者在摩诃罗再三的请求下，不得不将这个祝愿文辞传授给他。然而摩诃罗在得到舍利弗尊者传授给他的祝愿文辞后，不仅完全忘记了舍利弗尊者所说这个祝愿文不能够常用，有时可以用，有时不能用这样的告诫之外，同时他还把祝愿文辞在背得滚瓜烂熟的情况下，心中还升起了一个这样的念头，他心想，什么时候可以轮到我去应斋，这时作为上座，这个时候我就用这个祝愿文辞来为施主做祝愿呢。终于有一天轮到摩诃罗以受供僧众的上座身份到长者家接受供养。这时大长者家中出海经商的商人们损失了大量的财宝，大长者的妻子又是被官司缠身，再加上他的儿子这个时候也死了，大长者家中可以说是诸多不吉祥的事同时汇集。所以当大长者在供养摩诃罗等僧众完毕后，听到了摩诃罗祝愿他以后，就常常像今天一样。这时大长者不禁怒火中烧，随即就很生气地将摩诃罗驱打出门啊。摩诃罗在被大长者驱赶出门后，心中很懊恼，于是他就胡乱地走入国王的胡麻田中，踩踏胡麻，毁坏胡麻田中的庄稼。这时看守国王胡麻田的人对于摩诃罗这样随意的毁坏胡麻田中的庄稼这样的行为非常的生气，所以就对他加以鞭打，并且命令他做种种劳苦之事。于是摩诃罗就问守麻人说， 我有什么样的过失，你要这么生气的鞭打我呢？索麻人这次才向摩诃罗说，他是因为随意毁坏国王的胡麻田，所以才会被鞭打。这时索麻人才为摩诃罗指出回到七环金色的道路。只是当摩诃罗离开了胡麻田，向前走了几里路后，遇到了人家把割下的麦子堆积成麦垛。在当地碰到了这样的麦垛，应该是要右绕而行，代表是祈求丰收。如果说您是绕着麦垛左绕而行，那就在当地来说，这个就是不吉祥的事啊。只是摩诃罗碰到了麦垛，却是左绕而行，违背了当地以右绕为吉祥这样的风俗。于是生气的麦垛主人就又以棒棍来打摩诃罗。摩诃罗在被打了之后，他又问说，我有什么样的罪过，你为何不讲道理的用棒子来打我呢？这时麦垛主人才为摩诃罗说，你为什么不右绕麦垛，并且祝愿说多入多入，却是左绕麦垛而违背了我们的习俗，所以我才会这样的来棒打你。然后麦垛主人这时才为摩诃罗指出回到金色的大路。摩诃罗因此停留了一会，才再次闲行。这次他碰到了丧葬人家，于是摩诃罗便又绕丧葬墓穴而行，并如同又绕麦垛一样，并祝愿说多入多入。这时商家主人听到了就很愤怒，又把摩诃罗捉住，好好的打了他一顿，并且对他说，你看见死者应当要怜悯，说从今以后不要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为什么你反而更说多入多入呢？摩诃罗就回答说，从今以后为人祝愿应当如同你所说的一样啊。于是摩诃罗就再次前行。这时他在路上看见有人正在嫁娶，他就按照商家所教的为这些嫁娶的人祝愿说，从今以后不要再有这样的事发生啦。嫁娶的人听到之后当然很愤怒，对于摩诃罗这样的祝愿他很生气，于是就用鞭杖来抽打他，甚至于连摩诃罗的头都打破了。摩诃罗因为被打，这时候就只好乱跑来躲避这位抽打他的嫁娶之人。正好遇到有人捕宴，由于惊恐慌张的缘故，所以将捕宴人的罗网把他碰坏了，因此也让宴群因此而惊散了。打猎人这个时候也很愤怒，又把摩诃罗捉住，用棍子打了一顿。这时摩诃罗因为深陷到处被打的痛苦境遇之中，所以向猎师求饶说，我这沿路来因为多次的被打，所以精神恍惚，慌不择路，误碰了罗网，希望你能够宽宏大量的放我前行。猎师回答说，你既然心中惊惧又慌不择路，这样子赶路很容易让人家误会，那你为什么不慢慢的匍匐前行呢？于是摩诃罗又依着猎师的话贴着路面向前慢慢的匍匐而行。但是当他在匍匐前行的途中，却又遇到正在洗衣服的人，以为他要偷衣服，因此他又将摩诃罗抓住，用棍棒打了他一顿。这时摩诃罗因为又被人围困捉住，所以他急忙向捉住他的洗衣人说，详细的说明了前面的遭遇。洗衣人这才将他放行，让他回到了七环金色。当摩诃罗回到金色后，他对比丘们说，我今日到舍卫城中的大长者家接受了大长者的供养后，为他念诵了舍利弗尊者传授给我的祝愿文，得 得到的却是大苦恼啊。随后摩诃罗又自己说，这个祝愿文让他被人家打到皮开肉绽，几乎丧命。于是朱比丘就将摩诃罗带到佛前，让他在佛前详尽的陈述为什么被打的因由后，在摩诃罗自成被打的因由后，佛就为大众开始说，这个摩诃罗啊，不但是今日有因为说错话，所以不断的被人打的因缘，乃至在往昔有个国王的女儿得了一种疾病，这时国王的太子占卜说，公主必须要到墓地，她的疾病才能获得解除。于是公主就带领着随从在前往坟地的途中，有两个商人见到了公主以及公主的侍从们装饰很华贵，心中就不免担忧说，若是不小心冲撞了他们，恐怕会被处罚，因此心中就升起了恐惧怖畏。于是两个人就跑到坟地中去躲避，只是当公主以及公主的随从人员到达坟地后，其中的一个人就被公主的侍从抓住，并且割掉了耳朵鼻子。另外一个人看到了这个情况，心中很着急惊恐，于是他就趴在石堆中装死。只是公主为了治疗疾病，在当时需要选择一个刚死亡不久，而且她的皮肤还没有开始腐烂的死尸，坐在上面来洗澡，这样才能治疗公主所患的疾病。于是公主派人到处寻找，正好找到装死的商人。寻找的侍从用手去触摸，发觉装死的商人身体还是很柔软，他们就以为这个是新死的人，所以就用芥末涂满装死商人的身体，然后就请公主坐在他的身上来洗澡。由于装死的商人鼻子里充满了芥末的辛辣气味，他虽然想忍，却忍不住而大大的喷嚏起来。他这样的突然起身坐起来，当时就让侍从们以为装死的商人是起尸鬼，会给大家带来种种的灾祸。于是大众就将门关闭起来，不让公主与装死的商人进入。这时公主就很着急，只好紧紧抓着装死的商人不放。这时装死的商人只好以实话告诉公主说，我只是装死，只是为了躲避避免被公主你们的责罚，因为冲撞到了公主你们而导致的责罚，我确实不是起尸鬼。于是公主就跟装死的商人两人一起回到城门口，呼叫守卫打开城门，并且为守卫们详细的写说事实的真实情况。这时守卫将这个事实回报给国王，国王听完后他还是不相信这个装死的商人他不是起尸鬼，所以他就一直等到所有的军队都准备好之后才敢打开城门。当国王打开城门凑近前一看，这时他才相信这个装死的商人他不是起尸鬼。于是当下国王就说，女子的身体只能给一个人看到，于是他就将公主许配给装死的商人。对于这样的好的结果，装死的商人心中是很欢喜的。佛于是接着开始说，那时得到公主的商人就是舍利弗，而被割去耳鼻的商人就是摩诃罗。摩诃罗过去的因缘就已经是如此了，不是今日才有。最后佛告诫比丘众等所有参与法会的人，若是以后要为人说法乃至住院，要先了解时机是否合宜，也应该修习布施持戒忍辱， 精进禅定，般若这六度的智慧，面对众生，当他在忧愁悲伤或是欢喜快乐的时候，应当要知道现在所说的法的内容，或是叫想要祝愿的内容，是合于时宜或是不合时宜，不该如摩诃罗一样不观时机而妄加说之。在看完以上的故事之后，那到底什么是佛所说的知识呢？在七支经卷一中，佛有开示说，何谓知识？知是时可为即灭想，是时不为受行想，是时可为胜护想，是为知识。不晓时宜所行，是为不知识。佛说什么是知识呢？第一个就是知道这个时候应该做的事，就是让身口意行即灭的即灭想，譬如修学四禅八定时，应该要让什么法即净灭止呢，才能够得到禅定的证受。在杂安经卷十七，佛告阿难，初禅证受时言语即灭，第二禅证受时觉观即灭，第三禅证受时喜心即灭，第四禅证受时出入喜即灭，空入处证受时色想即灭，四入处证受时空入处想即灭，无所有入处证受时四入处想即灭，非想非非想入处证受时无所有入处想即灭，想受灭证受时想受即灭，思明见次诸行即灭。第二个就是知道这个时候不应该只有听闻思维法义而已，应该是随着法的真实义谛来修行，譬如是法非法心卷一，或时有比丘不端正，但随法多少受行，便从是得欲得名闻，受法地随法行，不自欲亦不欺于，是贤者法。这就是说，有的人本身行为并不端正，人前人后的表现并不相同，但他却是懂得多分少分的，随着所听闻到的布施、持戒、般若等佛法的内容，在人前来造作布施、持戒等种种身口意行，而从中得到称誉、得到名声、普闻等这些种种的恭敬供养的世间利益。然而真正受学佛法的真实义理，随着佛法的义谛而行的人，他不会为了自己的称誉，也不会为了名闻利养来欺瞒众生，这才是真正领受到法的真实义谛，而随着法的真实义理来修行的贤圣之人啊。第三个就是知道这个时候对于所学到的种种善净圣妙的佛法，唯有升起审慎守护的念想，这样才是知识。譬如《波尼黄经》卷一，又比丘有七才，则法不衰，当善念行，一当有信，见证喜乐，二当有戒，慎护不犯，三当有禅，改过自悔，四当有愧，顺所言行，五当多闻，奉诵无厌，六当智慧，身行微妙，七当法师，勿忘理况，如是七法可得久住。佛说对于信戒惭愧多闻布施以及佛菩提的智慧，这佛法中的七圣才，应当善于意念，并且如实的奉行。对于信，应当见到正法要升起喜乐的心，对于戒应当懂得慎护不犯，对于禅，对于自己的过错应当知道要改过自悔，对于愧面对他人要顺所言行，对于多闻对于 佛的正法要奉诵无厌，对于佛菩提的智慧应该深深的奉行，而让佛菩提的智慧越来越微妙，对于法师不要希望有理正的回馈，这样审慎守护七圣才的缘故，七圣才就可以得到久住。最后佛告诉我们， 不知道这个时候要用适宜所行的法来安置自己的身口意行，这样就是不知时啊。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先说到这里。阿弥陀佛。
正觉教团电视弘法 DVD 专辑三，一套12片，依平时导师所著之《中通与说通》一书为本，详细阐述成佛之道与宗不离教、教不离宗的道理，能令学人快速建立三圣法道修学次第的正确之见，避免误入歧路。有志修学三圣佛法之学人，不可不看。